燃烧每一颗爱慕你的心。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呼求和渴慕？如果这是我们的呼求，神永远会回应我们的渴望。求神的荣耀从天降下，燃烧每一颗爱慕他的心。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在5饼2鱼的神迹以及之后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话里面，我想提出3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5饼2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通常在教会和在特会里面，基督教的教会和基督教的特会里面，我们会发现男士跟姐妹的比率大概是1:3或1:4。所以如果那天有5000个男人被喂饱，那表示那天的聚会至少有2万个人到2万5千个人参加。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背景。好，因为这个5饼2鱼的神迹对大家来讲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就让我直接进到主题。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事情是耶稣试验腓力。众人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然后腓力在试验被试验的时候，他说，啊，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我们知道那一天呢，耶稣本来的意思是要把这些门徒带到旷野里面去休息一下，因为他们有一个宣教队伍出去，回来很疲惫，所以耶稣本来的意思是要把他们带到旁边去休息。可是没有想到，耶稣看到很多的人跟着来了，耶稣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看起来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就开始看到他们呢，就开始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更多天国的事情。然后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哎，这是野地，野地啊，现在天已经晚了，你就叫大家散开吧，散开。 他们好往四处的乡村里面去自己买吃的。门徒已经很累了，讲员还讲得很高兴，所以门徒就来找耶稣，叫他们散开，散开。耶稣回答这个到他面前来对他说话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腓力回答，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腓力的话没有什么不对，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有可能呢、啊？这个话有可能他们手上连20两银子都没有，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这个钱也不够请这些大人小孩男人女人这么一大群的人吃一顿饭呢、啊。还有就算有足够的钱，在野地里哪有什么餐馆可以一下子供应20000多个人的食物呢？所以从最合理的分析，最自然的事情，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宣布散会，让大家回家。他们可以各自朝着家里的路上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看到 Burger King， 可能会看到麦当劳，就让他们自己在那边吃吧。约翰告诉我们，当耶稣要试验腓力的时候，耶稣原知道他自己要怎么做，可是很显然，耶稣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门徒。然后呢，约翰继续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是有一点东西，对不对？但他一想，哎，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安德烈为什么会告诉耶稣这里有一个孩子有饼有鱼呢？安德烈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啊，我们都会觉得安德烈的思维好像比腓力高明一点，至少他把一个孩子所有的拿到了耶稣面前。不过后来我在马可福音6章找到了答案，原来耶稣已经吩咐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所以安德烈是听见耶稣说这个话，所以他就在人群里面到处问，谁有饼啊，谁还有饼啊，谁还有什么食物啊。哎，就发现有一个小孩他还带着一些食物，然后呢别人的可能都已经吃光了嘛，对不对？已经谁晓得会搞这么一天呢？所以呢安德烈就带着这个小孩的饼跟鱼就拿给耶稣。按照后来耶稣所做的事情，我就发现其实耶稣只需要一个饼就好了，其他4个可以还给那个小孩。但是出去找饼的门徒没有一个知道耶稣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他就把他找到的食物交给耶稣。虽然这里有5个饼有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许多人算得了什么呢？安德烈说的也没有错，对吗？如果20两银子相当一个男人8个月的工资都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场面，那一个小孩的晚餐5个饼2条鱼不是差得更远吗？所以不管是腓力或者是安德烈所说的话，好像福音书的作者都在强调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耶稣是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里要试验腓力，所以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也吃也不够。安德烈说，分给这许多人也是又算得了什么？他们两个人讲的话似乎是合情合理， 当我们在跟小组长预查这段圣经的时候，也有小组长讲说，哎，那本来就是这样啊，到底耶稣期待他们什么呢？历史上有一个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人就是以西结。耶和华的灵把他带到一个充满骸骨的平原上面，而且使他从这些骸骨中间经过，他就看到哇，好多好多的枯骨，而且这些骨头都是非常枯干的样子。然后神在这个时候问他，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一个问题也是超过人的能力能够回答的。想想看，如果上帝问你说 Joshua， 你希望这些骸骨复活吗？比较好回答，对不对？或者说David， 你想要这些骸骨复活吗？你也很好回答，是不是？他没有，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请问你要怎么回答？以西结给了一个绝妙的回答。以西结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觉得这个回答要比腓力的回答要高明很多。腓力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就完全否决了，对不对？可是以西结当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把神放在里面，他想到了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向人发出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神缺少资讯，需要就教于他所问的人。神每一个向人发出的问题，你可以去查考圣经，神都知道他在问什么。神希望借着问题能够引导他所问的人开始思考，然后他要教他所问的人一些事情。在这边约翰说，耶稣问这个问题是要试验腓力，到底耶稣在试验腓力什么？腓力怎么回答才算通过试验呢？耶稣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耶稣是把自己包括在他们里面。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在思考的时候，他直接的反应就把耶稣排除在外，他想到的是现实的困难，20两银子根本不够，那40两呢？60两呢？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何况这些人饿了关我们什么事？我们没有在这里办特会，是他们自己跑来的，他们饿了关我们什么事呢？这是他的思考模式。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所问的对象，他喝过水变成的美酒，他也领受过权柄出去传道医病赶鬼，甚至于在那一天早一点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看到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所以耶稣会不会期待腓力至少学习以西结？耶稣啊，这个问题有点难解决，我的脑袋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可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耶稣希望腓力问问看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现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打算？ 耶稣对腓力的试验会不会只是期待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腓力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耶稣算进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经验过神迹，你经历的事情只有神迹可以解释。如果我们经历过神迹，我们下一次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首先想到这个困难对我来讲太大，但是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是吗？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介入？是不是耶稣唯一想要的就是看到我们思考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神迹，他与我们相遇过，他从前能够在我的困难里面与我相遇，现在他是不是还可以在我这个新鲜的困难里面跟我有一个新鲜的相遇呢？这是我在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里面第一件想要提出来的事。耶稣试验腓力，耶稣想要听到或者是看到什么才证明腓力通过试验。第二，我们注意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一件靠门徒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因为刚才说了，这是野地，不是商圈，有钱也没有地方买东西吃。这件事情啊，如果发生在今天的 North Cross Peachy Corner Johns Creek Duluth， 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你看连我们教会要订80个便当都要一个礼拜以前告诉商家，突然现在有20,000个人25,000个人突然要买东西，我不认为杜鲁斯的商家可以供应，我也不认为 North Cross 的每一家的店加起来可以供应。2000年之后的今天，这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耶稣在这个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好，那我们再看到神迹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门徒在当中到底做了什么？门徒到底做了什么？我个人觉得那一天出席的门徒，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困难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是叫这20,000到25,000个人50个人一排，50个人一排坐下来，有次序，乱糟糟的群众有次序的坐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教会做过招待，或者是到大型的特会里面去做领位的，或者你有没有在餐馆里面做过代位的人，不管是大型的小型的，我发现当你要把那个人带到那个位置的时候，那个人会说，哦，我不想要坐在这里，哦，我不喜欢坐在那里，我不想要跟这人坐在一起，我不想要跟那个人坐在一起，哦，这里的草太多，我不想要坐在这里，哦，这里草太少，我不想要坐在这里。有没有？你去问问看，在我们教会做招待、做接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告诉你，很难哦，每一个人都有意见哦，他就是不想要坐在这里哦，他就是不愿意坐在那里哦，他一定要坐在那里哦。看起来是大家坐下，多么简单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真的要去做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大家50个一排，50个一排让他们坐下来。 不容易，而且这些人又饿又累，对不对？但是门徒非常可能比这些来参加的人更饿更累，为什么？去参加过 Advent 台湾的人就知道，当你宣教回来的时候，你想要再跑去搞一个特会，然后安排大家座位，然后安排这些，你会想要吗？我们每一次在 Advent 台湾这些短宣队员回来之前，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能够真正的休息，因为是那个情绪非常高昂的状态，然后现在回归平静，这也不容易。所以其实这个时候门徒们是非常的累，可能他们比这些在那边已经听了一天的群众还更饿更累。在这种情况，当你很累的时候，你想要怎样？ Leave me alone， 就让我自己在 一边吧，不要把什么任务再交给我。所以每一个人很累的时候都希望不要再找我麻烦了，不要再有事情发生了，我只想要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喘口气。我们会发现门徒那一天单单是让这些人50个人一排坐下来，这就是一件备受考验的工作。不过就算有一点困难，至少这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克服他们身体的疲倦，他们克服他们饥饿的感觉，他们克服对人的不耐烦，那些很多意见的人，如果门徒克服了这一些，他们是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做成这件事情，叫所有的人坐下来。事实上，这就是他们那天做的。这个神迹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这个神迹最困难的部分是叫那些饼跟鱼能够增长。可是这个最困难的部分，门徒是没有任何贡献的。这个最难的部分是耶稣独自完成的。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这些所要的人。当我们在查考的时候，牧师就告诉我们说，按照这个时间呢，分的这个时间，不可能耶稣自己完成这件事情，最有可能的是耶稣祝谢了，拨开，然后就递给这个彼得一份，递给雅各一份，递给约翰一份，安德烈一份，腓力一份，然后就他们就散到已经坐下来排排坐的这些群众当中，然后他们手上拿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的饼跟鱼。彼得就会问坐在那边，哎，你要多少饼啊？哦，8个，好好好，哎，这里是8个，鱼要多少啊？你要多少饼？这5个，好好好，那你要多少鱼？哦，我不要鱼，我不要鱼，哦，你吃素的？哦，对，好好好，就这样，他们就在里面分。可是他们分出去的东西是自己会增加的，自己会长出来的，你分出去多少，他都会补充下来。所以当那一天聚会结束，神迹发生，大家都吃饱了拜拜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会说，哇，今天我用5饼2鱼喂饱了20000个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个神迹是我做出来的。每一个 involved 的人都知道，当饼拿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分出去它又增长，我分出去它又增长，增长，饼跟鱼的增加 multiply 是这个神迹里面最困难的部分，而神迹里面最困难的部分是耶稣独立完成的。把耶稣注谢过的饼接过来，走到群众里面去分这件事情，我想我跟你都可以做，只要你有手有脚，你就可以做。但是那一天，其实耶稣说，你们把这个饼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所有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他们能够做的。上个礼拜有一个 Florida 的姐妹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我手边正在做，我电脑开着，我正在做一些事情，急着要把一些照片发出去。她打电话给我，有一点晚，所以她很不好意思。但是她告诉我说，因为她家里面就是兄弟姐妹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希望我祷告。这个人来过我们教会两次，那我就跟他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没有祷告很久，他就打断我，他就告诉我说，师母，还有啊，要为我的这个坐骨神经痛祷告。我说，哦，怎么了？他说，我最近发这个，从前他有过很痛，然后呢，那我说，那你平常是怎么发作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我就是吃某一种药就可以好，这样。那我就说，哦，那就可不可以买到这个药？他说他的家庭医生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在医院里面，所以他找不到他的家庭医生。那个 Florida 的疫情真的蛮严重，所以他找不到他的医生，没有办法开药给他。那我说，哦，既然没有药可以吃，那就祷告嘛。我们两个就在电话里面祷告。我在电话里面才祷告一下，没有很久哦，他就跟我讲说，师母好了耶。哇，我心里想，痛成这样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因为我也要赶快回到我的电脑上的工作，所以我就说，哦，那好了，就感谢主了，好，拜拜拜拜，这样。可是我就按不掉我的那个，因为我又在手机上工作，在电脑上工作传东西，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跟人家打电话的那个电话要在哪里把它按掉。他也没有按掉，他兴奋的不得了，电话都没有按掉，他就胡刚胡刚，我的痛好了，我没有痛了，这样。我就听到他在跟他先生很兴奋的讲。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太好了，对不对？一个人祷告，另外一个人病就好了。可是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真正发，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完成，可以发生，绝对不是我医治的，这是 for sure。神只有告诉我们说，你手按病人。请问，谁没有办法手按病人？谁都可以做，每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必好了，那跟我跟你都没关系。我们要搞清楚，手按病人是我可以做的，手按病人为他做一个医治祷告是我跟你都可以做的。至于他好不好，至于这个神迹有没有发生，那完全是神做的，是不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你们今天叫他们坐下来，这是门徒可以做，有点累，有点烦，但是是可以做的。然后这些饼跟鱼，本来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后来变成几万个饼几万条鱼，那是上帝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每一个神迹 最困难的部分是上帝独立完成的，跟你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所做的只是叫人排排坐下，我们所做的只是把手伸出去按在病人的身上。如果我们真的想清楚这件事情，我们服侍起来非常的轻省，是不是？我做我可以做的，神做他可以做我永远不能做的。所以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五饼二鱼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五个饼，哈，这个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哇，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没有一个人说哇，这个团队好厉害，这十二个门徒好厉害，他可以把饼跟鱼变成这么多。没有，他们都非常清楚这是耶稣做的。那一天没有一个门徒回家的时候会告诉他太太说，哇，你不知道我今天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大人小孩一堆，全部喂饱。我没有，他自己知道是谁使神迹发生。所以当神迹即使是经过我们的手给出去，荣耀不属于我们，一点都不属于我们。如果当事情发生，荣耀不属于我，如果事情没发生，我也不必担当那个重担，因为我清楚知道神迹发生跟服侍的人没有关系。神迹最困难的部分完全是上帝独立完成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哇，听起来不可能啊，不可能。其实耶稣早就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从头到尾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下一次当耶稣对你说，对我说，你给他吃吧，或对我们教会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不要紧张的要命啊，这个不可能。 No， 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早就知道神迹最困难的部分是他负责的，而我们只是被邀请，你来观看我，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更认识我，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比如说现在开始的家门口宣教，有哪一个人能够使回教徒信耶稣的？没有，没有任何人能够使回教徒信耶稣，能够使回教徒重生，没有任何一个人。但是家门口宣教所有的同工，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是走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有一位耶稣。我们能够做的是走到他们当中，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没有衣服，好，回来教会，谁有衣服啊，谁有什么 size 的长裤啊，谁有什么 size 的外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在 coffee shop 里面跟他们一起查圣经，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就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吧，就去做我们可以做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要怎么样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带到父的面前。那个最难的部分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耶稣在邀请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原知道他自己要怎么做。这是在五饼二鱼的里面我想分享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 当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之后，哇，所有的人都高兴啊，哎呀，棒啊，这个人就是要来的先知啊，我们要他做王，我们要他做王。耶稣看到这个情况，他就，约翰说，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昨天晚上吃到饱的这一群人，突然之间对耶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哦，这个人是可以解决我们饭食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当年这些人家里没有冰箱，没有冰箱就很麻烦，你不可能做两天的食物，对不对？而且他们的厨房里面没有任何现在我们可以用的又方便又先进的设备，所有每一顿饭都需要靠劳力才有的吃。所以现在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饭食的问题，这是不得了的。要他做王，而且这个人还不止如此。那一天稍早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医治了病人，这是他们好像已经看多了。这个人又能够给饭吃，然后又能够医治我们中间有病的人，哇，我们生活里面大部分的困难他都可以解决，我们要他做王。因为如果他做王的话，我们太幸福了。你不要说2000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在美国，哪一个人能够搞定美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大家要选他，我们都会考虑选他做总统，对不对？这是一个民生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所以想尽办法躲着他们。而这些人呢，因为认识到耶稣有这么大的好处，可以这么好用，所以这些人呢，想着办法要找到他。他们就玩躲猫猫，结果最后他们就找到耶稣了。耶稣第一句话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哎，我从前觉得好奇怪，吃饼得饱跟神迹不是同一回事吗？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对不对？但是你把这个第六章整个看完，你就能够明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在说明耶稣自己就像旧约里面从天降下来的玛拿一样。哇哦，耶稣自己就是饼，他是每一个人生命的饼。很有意思哦，希腊文哦，神迹这个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记号。所以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懂了记号，是因为你们吃饼吃饱了而已。如果他们看懂了五饼二鱼是一个记号，他们就会明白耶稣不是昨天兴致来了所以就变出这么多的饼跟鱼让他们吃个饱。他们看懂了这个神迹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耶稣自己就是一个记号，他自己就是从天上来到世界上的饼。现在呢，因为他们没有看懂，所以他们被这个饼吸引了，他们觉得这个给饼的人啊，我只是要利用他，我真正要的是饼。这个人如果继续变，他很重要，如果他不变了，他就不重要了。可是耶稣不是想，耶稣要给的远远比这个更高。耶稣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们现在劳力就是必坏的，你们找我找得那么辛苦，你们先在山下等我，后来又跑到这个坐船又到加百农去找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我了，可是你们昨天吃饱的肚子今天现在是不是又饿了？所以你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嘛，那么辛苦干什么呢？啊， 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哦，原来你们要想清楚，我能够行神迹，就证明我是父神盖上印章证明的，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父神所差来的。所以当门徒问他，那我们当行什么才能够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你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耶稣要他们认识真正的他到底是谁，不是今天变酒明天变饼的一张长期饭票。他要他们真正的认识他，他不是他变出来的东西，是他们唯一需要的。他认识他，认识真正的他，就会爱上他。不是只是今天利用他满足自己一下，明天再利用他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困难而已。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面，他们再一次看到，早上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医治病人，然后他们开始听耶稣讲道，然后他们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大家都吃一顿饱餐，然后门徒在风浪里面，耶稣上了他们的船，耶稣进到他们的困难里面，他们立刻就到了对岸。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对不对？这些不到两天的时间，他们经历这么多事情，到底耶稣是谁呀？耶稣现在告诉他们，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你们生命的饼，是你们生命的粮。你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光景，我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可以供应你这个时候的需要。我是疾病的医治者，我也是饥饿时候的饱足，我是你在暴风中的平安。但是我又要比满足你这些需要，满足你，解决你这些困难还更多。我是你的王。你看，在你只求想要吃饱的时候，我要你有永生；在你只求有饼有神迹的时候，我要把我的话赐给你。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礼拜一当我跟追光小组一起聚会的时候，突然从我自己的嘴里讲出一句话，我觉得不是从我的脑里出来。神迹只能够带你走到一定的距离，但是神的话可以 carry you forever。 我自己蹦出来的一句话。当我讲这句话之后，雪娟说，好奇妙，就是她做一个见证。礼拜天晚上，这个我们的年轻人的小组，他的外孙女思睿就分享一个见证，说他前一阵子非常的下沉，因为压力好大，功课啊各方面生活压力好大，他就觉得心情很不好，非常下沉。那上个礼拜天我们唯读圣经，读到诗篇31篇，他说读着读着，他里面的力量就出来了，他里面那种好像觉得生活是有盼望有意思的，喜乐也出来了。你看，这就是神的话。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哎，诗篇31篇，我相信对思睿来讲不只是上个礼拜天的事情，他记得这个话，这个话可以一直支撑他。我记得牧师跟我 清楚知道上帝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其实我们两个都怕得不得了。就神哦，用不同的人，不多不少，从我们清楚知道要开始建立教会，到教会，到周牧师跟灵粮堂的一些传道人，在台北灵粮堂的主日崇拜里面为我们按手，差派我们回到这里，这个当中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很有意思。神用7个不同的人，他们互相并不知道对方说什么，用7个不同的人对我们说了7次，这7个人都给我们同样的一节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只有神知道我们怕得要死。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不知道多少次跟你们讲，我就是很，我这个人是很有点，大概有点懒惰，我不是像人家的，哇，好啊，我做这个做那个，我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一次当我答应了外面的服事之后，我就开始后悔，然后到出发的时候又觉得，哎呀，自己要拿什么给人家呢？16年来，每一次这种情况，我就对自己说这个话，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他自己。神的话远远比一个神迹可以带我们走更远的路，神的话可以把我们带到 forever， 带我们到 eternal life， 带我们进入永生。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在你们求神，在你们只求神迹的时候，我要把我的话给你们。真的想一想，是不是神迹只能够 carry 你到 certain 的距离，但是神的话可以把你带到永远里面。神的话一旦出来，永远是有效的。太奇妙，太奇妙，太奇妙。耶稣说，我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怎么永生？就是他自己啊，他给我们永生，他自己也是永生，他给我们话，他自己也是话，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说我们要为这个劳力。那你说怎么劳力？你不是白白赐给我吗？永生不是白白赐给我？是，没有错。他说我们要怎么劳力？我们要吃他喝他，这是第6章里面讲，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要吃我，喝我，你要爱我，你要宝贝我，你要享受我。不是我要给你的东西，那些东西太小了，太少了，我们不要只要那些小小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那个赐恩惠的那个生命的主，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1月21号早上，我5点多就醒过来。当我一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肚子隐隐作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然后好，我就起来梳洗之后，我就到我的书房里面去读圣经。可是那天早上就很难专心，因为就是觉得哎呀不舒服不舒服。后来我就打定主意，我说好，我等一下读完圣经之后，我去打电话约我的肠胃科医生看一看。那我那时候一想，哎呀，要约肠胃科医生看，有时候因为你的内脏他怎么知道，对不对？他不能够那个，他一定会要你去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那我一想到，哎呀，这个一天大概没了，所以我就更鼓励我自己，我要把握时间啊，现在赶快把圣经读完吧。好， 我就 force 我自己专心。你知道那天真的很有意思哦。1月21号，唯独圣经，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当然是从前面不知道第四章还第几章读过来，读到第六章那个地方说，耶稣说不要忧虑，突然之间我的肚子就好了，因为痛跟不痛那个差的太明显，我立刻就发现我的肚子好了。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在祷告，我只是在读。你知道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而且他还离我们不远，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就在我们的旁边。拜托，他比医治这个恩赐大太多了，他比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今天我们的需要大太多了。 He's more than that。 哇，你说你也不过就是得医治？ No， 不是，我那天早上感受到的比得医治多太多了。我发现他就在我的旁边，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是我生命的粮，他是我的饼，那么我可以真正的进入安息。在我26岁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姐妹，她叫林芳清，她患了癌症。带她信耶稣的国中老师，因为在她刚刚信主不久，那个国中老师就要出国进修，所以这个国中老师是台北灵粮堂的姐妹，她就特别把我介绍给芳清，说我离开之后希望德玉姐姐能够照顾你，那我当然就是很愿意嘛，就我就带着她。她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8岁19岁，我是26岁，所以我就带着她。礼拜二台北灵粮堂祷告会，我就带着她去参加祷告会，反正我到哪里她就跟着我到哪里，因为她那时候也不能读书了，就是在治疗的过程。我就记得祷告会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就9点半，我就带他去那个夜市去买盐酥鸡，因为他很喜欢吃盐酥鸡，我就带着他去买，然后我们两个就边走边吃，就一路走回我的宿舍。那因为他生病嘛，我就把床让给他睡，我就打地铺，然后我们两个就，我当然就是祷告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天南地北的聊天，然后聊到睡着。这是礼拜二，礼拜六就我们小组聚会，所以也带着他去。我那个时候带领一个小组叫泥巴小组，是社青团契。我们就是吃喝玩乐又爱耶稣，那个真是我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段时间我们很会玩，我们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玩，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是真正的祷告。所以呢，他也跟我们在一起，他虽然是一个新基督徒，但是他很快的就融入我们中间，他享受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是他的癌细胞并没有因为他信耶稣就被处理。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德玉姐姐，我的医生说我要把右臂锯掉，免得那个癌细胞影响我其他的地方。他就说，你说我要不要听医生的话？其实我觉得人要实际一点，对不对？我说我们也为你祷告，然后现在没办法的话，那就锯吧。我相信神会给你力量。他那时候只是跟我讲，锯掉了右手，我都不会写字了。我说没关系啊，你可以用左手学习用左手写字，反正你右手也是学来的嘛，你再好好学学，左手也可以写字。他就真的就锯掉。那时候我们大家在他要去这个做手术之前，我们抱着他祷告，我们真的是耶稣啊，我们求你医治他，你可以的嘛， 因为我们也不是没有听过神迹，对不对？你可以的，我们就求耶稣医治。结果没有，他就锯掉了右手臂，他就开始，但是他还是跟我们一起敬拜玩什么的，就从前做的事情还是一起做。两年之后，我就因为嫁给永州，我就跟着他到美国来了。我要来美国之前，我就把他托付给接我工作的小组长，那他也是带着他，这样很好，他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等到差不多我来美国五六年的时候，我就接到那个小组长的信，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email 这种东西，我就接到他的信，就说方清过世了。但是这个小组长告诉我，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告诉，就是向我要一篇稿子。什么稿子呢？就是因为方清在他生命最后两年，住在他里面这个生命的粮，那个生命力太强了，所以方清啊，在台湾成了红人。她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手臂已经锯断，然后癌细胞继续的蔓延，可是她活出来的那种美好，她的那种喜乐，所以很多的这个广播电台啊，就来访问她，不是基督教广播电台而已哦。非基督教的广播电台也觉得这个人太稀奇，就访问他。所以他过世之前的最后两年，他在台湾是一个红人。等到他过世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单位要帮他，那个葬礼是非常荣耀，然后他的葬礼他们就出了一本纪念册，是讲述这个女孩的故事。他们是为了这个来跟我邀稿，我才知道他过世，而且我才知道最后那两年的生命活得这么荣耀。我讲他的故事，就是方清他并没有强逼耶稣做王，他没有强逼耶稣做他想要的事情，他想要得医治。我们这些他小组旁边的人，我们也想要看到他得医治，但是耶稣是生命的粮，他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带领方清的生命比我们这个小脑筋可以想的真的更美。你说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就觉得耶稣这生命的粮，他给方清的是更美更完美的生命。他虽然生命很短，但是他活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健康。他那个健康是里面到外面，他也许身体是残缺，身体是不健康，但是那些是必坏的、必朽坏的食物。神带领他追求的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其实这些年我常常想到他，在我的回忆里面，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小妹妹一样，我说什么他就怎么样，就是总是看着，哦，你是姐姐，我也确实是比他大好多岁，又比他早信耶稣。但是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我学到好多，就是看到耶稣这么荣美的救主，怎么样能够帮助一个人，祝福一个人，然后托住一个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里面绽放，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人绽放的光彩。弟兄姐妹，人的一生是有限的，真的是有限的，活到120岁也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永生是很长的，长到没有尽头。五饼二鱼的故事，绝对不是，耶稣绝对不是要告诉我们，哇，你来，我给你吃，给你喝，解决你的问题，没有。五饼二鱼是一个记号，他要我们在这个记号里面认识他是谁， 真正的耶稣是谁。不管你现在想要什么，他比你想要的更多、更大、更美、更好。所以我们不如学习放下我们想要的，跟着他，注目看着他，紧紧地跟着他，用信心跟着他，看他在这一生，短短的一生，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一生这个路程上来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个认识可以一直到永生里面。我们会求的太小了，太少了。不要把我们伟大的神限制在这个小小的祈求里。求圣灵帮助我们，让他做我的主，看看他怎么样施展大能，看看他对我的爱多么的深刻，即使是经过困难，但是最后把我引到的地方，是只有他能够为我设计，只有他能够为你设计的。我们千万不要眼光注视在这个饼，注视在这个小小的医治。我们向他求身体的医治，他要给我们整个心灵的医治。不管你求多少，他比你求的永远更多。不管你求的多美，他可以给你的永远比那个更美。这就是五饼二鱼想要介绍给我们的这一位生命的粮。记得，当耶稣下一次试验你的时候，你要把他拉进来。记得下一次耶稣说你给他吃的时候，你说好，主，我有的都给你，我们来看看你要怎么样行神迹。记得下一次当我们的生命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让他做王，选择他来带领我，做我的主，他说应该怎么解决，他说我应该怎么过，我们就跟随他。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来回应一下这个信息。主，你实在是太美的神，我真的是恳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是灵也是生命，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见识一下你有多美，你有多棒，你有多大。哈利路亚，注目看耶稣，不只是现在此刻，让我们借着诗歌带我们到耶稣的旁边，让我们学习这一生注目看耶稣，圣灵会把耶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向我们启示。
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享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烦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 的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这他痛苦，跟着他痛苦。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的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主不看耶稣，静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主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静静主，跟着他同。
教你的教诲，知道怎么样吃耶稣，喝耶稣。教导你的教诲，永远不要强逼他来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主啊，教导你的教诲，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让耶稣做主，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让耶稣真正的做王，让我们懂得被他带领，愿意被他带领，好让他能够成全他在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的命定。亲爱的圣灵，教我们安息在他的王权之下，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看起来像困境、像困难的里面，来认识它有多美丽。在每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窄的路里面，来发现它怎么样与我们同行。亲爱的圣灵，也许今天，也许现在， 听这篇信息的人正碰上一个很大的困难。圣灵啊，这是好机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里面更认识耶稣，认识他怎么做我生命的粮，认识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怎么样来掌权，供应我所需要的，而不是我所想要的。耶稣，我们爱你。耶稣，你的教会爱你。耶稣，我爱你，因为无人像你，无人像你，唯有你生命的粮可以摸到我灵的深处。耶稣啊，除了你我还需要什么呢？谢谢你愿意把自己跟我们分享，你从天上来，你自己就是我们的玛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可不可以对耶稣唱这首爱的歌？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虽用尽一生来寻求，仍然无人像你。
却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
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真是巴不得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寻找安歇之处，就像我们在你里面找到的一样。耶稣，我们爱你，帮助我们这一生，不管你给不给我们想要的，我们仍然爱你。我们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全人来证明我们爱你。谢谢耶稣，谢谢你把你的生命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家，春节快乐。